朋友们好，今天是11月13号，星期五，欢迎来到远见快评，我是唐晋元。在昨天啊，川普总统就是在推特有转帖的那个 IT 人楚曼布莱克，就是他发现这个 Dominion 计票系统的大范围的修改这个计票数据的信息之后呢，这条新闻就开始迅速的发酵了，有许多的媒体呢都在跟进报道。那么这家公司它更多的背景呢也都被挖掘出来，而且呢最糟糕的是，有不止一名该公司的这些内部员工开始站出来披露他们知道的这个舞弊的内情。那么这个 Dominion 公司，它在昨天呢也有发布了一份声明，就是对此前所有有关他们涉嫌舞弊啦，或者是与民主党的高层有裙带关系啊等等这一系列的指控呢，它都是一概否认。那么这家公司它真的有那么的纯洁吗？今天啊，我们就先来跟进一下这个当前最受关注的计票系统，就是看看这家公司它在本次大选之中它究竟扮演了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从目前被披露出来的信息看呢，这家公司它涉及到的问题主要有三个大的方面，我们可以依次来看看相关的报道都有哪些关键的信息。首先呢，是这家公司与民主党的关系。事实上呢，早在好几天以前啊，我们就在节目中有提到过，就是这个 Dominion 公司它与多位的民主党的大佬级的人物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到目前为止呢，相关的资料显示，该公司涉及到了这个有众议院的议长佩洛西，有前民主党籍的总统奥巴马以及克林顿。福克斯新闻的那个知名主播叫做玛利亚·巴蒂罗摩的，他在采访川普的律师辛尼·鲍威尔的时候呢，他就有曾经提到过，说他看到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加州民主党的参议员戴安·费因斯坦的丈夫理查德·布鲁姆呢，是这家就是 Dominion 公司的重要的股东，而佩洛西的幕僚长呢，是这个 Dominion 公司的主要的高管。而这个彭博政府，就是英文叫做 Bloomberg Government 的，它的官方网站在2019年的4月的一份报道也有与此非常相近的这个说法。那么这篇报道呢，他就说 Dominion 公司聘用的这些高管之中呢，包括了有佩洛西的发言人哈米尔的长期助手，而他们雇佣的这个律师事务所的一位最主要的游说者就是佩洛西的前幕僚长，名字叫做埃尔萨米。那么这个 Dominion 他和奥巴马的关系呢，这个关系网会相对要复杂一些。我们根据这个 Dominion 他的官方网站的显示，在2018年的7月16日的时候，位于纽约的一家名字叫做 Staples Street Capital， 就是英文的缩写叫做 SSC 的，它是一家私募的股权公司。那么这家公司它就收购了这个 Dominion 以及它的公司的管理层。那么在这家 SSC 的这个公司的官方网站上显示的他们的执行董事会的名单之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比较重要的名字，叫做威廉姆·肯纳德。那么这个肯纳德他是非常不简单的一个人，他曾经担任过以下的职务。在克林顿主政的时代呢，他被任命为联邦通讯委员会的主席。那么在奥巴马主政的时代呢，他被任命为美国驻欧盟的大使。他还曾经担任过前国务卿约翰·克里的外交政策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也担任过凯雷投资集团的执行董事。那么直到目前呢，这个肯纳德他还是 AT&T 和这个福特汽车公司的董事会的成员。而 AT&T 他们旗下呢，有一个大家都已经可以说是熟悉到不行了的子公司 CNN。 所以大家看到了吧，这个 Dominion 的母公司的执行董事肯纳德，他堪称是一个横跨了政商传媒界的三栖的人物，而他所有的重要关系全部都在这个民主党的高层。而这个 Dominion 他和克林顿的关系呢，还不止于我们刚才提到这么一点。根据这个 OANN 的报道呢， Dominion 公司的公关经理名字叫做佩雷洛普·切斯特的，他就曾经为这个克林顿基金会工作过，并且呢他曾经有担任过一家名字叫做特内尔的公司的副总裁， 而这家特内尔公司它最主要的业务就是管理希拉里·克林顿的海外公司的业务，包括去这个替希拉里的演讲安排啊等等这些事务。那么在这个克林顿基金会的官方网站上，它还显示早在2014年这个 Dominion 他们就承诺对该基金会的这个一个叫做德里安计划的项目给予慈善的支持。那么这个计划它主要的内容就是为新兴的和冲突之后的这些民主国家提供投票的技术。此外呢，这个 Dominion 它与民主党的亲密关系呢还反映在这家公司的这些员工的政治捐款上。根据保守派媒体国家脉搏在昨天的一篇最新的报道，就是该公司的员工的政治捐款高达 96% 都是捐给的民主党的候选人，而这些员工的他们的职位呢是涵盖了整个这个投票系统的全过程，包括了软件开发人员、网络工程师、软件的生产专家以及项目经理等等。那么相比之下呢，在过去的6年之中，共和党的候选人包括川普总统在内，他们只收到了该公司总共4笔捐款，它的总数呢仅仅只有86.25美元。所以看到这么一堆的这个数据啊，不知道朋友们是否会有感到一种熟悉的感觉。因为此前啊，在10月下旬的时候啊，有一家叫做媒体研究中心，就是英文叫做 Media Research Center 的，就是这家机构，他们有发布一份调查分析的报告，他就披露说，这个推特员工向民主党捐款的金额占了这家公司的联邦捐款总额的 98.99%。而脸书员工呢，向这个民主党捐款的比例占了该公司联邦捐款总额的 91.68%。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仅仅从这一个点上出发，我们都可以得出一个并不复杂的结论，就是推特、脸书和民主党的关系有多深，这个 Dominion 他们与民主党的关系差不多就有多深。推特、脸书和民主党的高层人员之间的这种职位，它有很多的相互流动啊、转换啊、重叠啊等等，我们看到 Dominion 同样是如此的。好的，那么第二个问题我们来谈一谈，就是这家公司与中共的关系。那么就在今年的1月份呢，这个 Dominion 的首席执行官兼联合创始人，名字叫做约翰·普罗斯的，他在给这个美国众议院的一份书面证词中，他就承认说，他们的产品中呢，确实是含有来自中国的组件。他说啊，这些中国的组件有包括了 LCD 的控制板，有那个触摸屏，也包括人工智能的处理器等等等等。因为在美国呢，没有选择制造这些组件。那么在去年的12月16号啊，就是供应链的监控公司，叫做英特罗斯的这家公司，他们有发布一份题为《中国硬件为美国投票机提供动力》的这样一份报告。那么这份报告它就指出来，现在美国流行的投票机之中，有1/5的硬件和这个软件的组件都是来自于中国的供应商。此外呢，该投票机中有将近2/3，也就是这个高达59%的比例，它的组件是来自于在中国和俄罗斯都有业务的公司。那么所有这些信息我们把它汇总起来，它意味着什么呢？川普总统的一个律师团队的成员，就是刚才我们有提到的叫做辛尼·鲍威尔的这位女士，她对此呢有一个非常具体的解释。她在接受这个福克斯采访的时候，她就说，他们已经发现这个 Dominion 系统中啊存在着一个固有的缺陷，他们认为这个缺陷是故意设置在里面的，因为这个系统中有中国的软件和组件，那么中共又可以说是有全世界最强烈的动机来干涉美国大选的，他完全有可能与拜登勾结起来来操纵美国的大选。所以呢，他就建议说美国的国家安全局应该对此进行一个独立的调查。好的，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大众都非常关注的，就是这个计票系统 Dominion 他们可能存在着一种大规模的这种舞弊行为。 那么除了昨天我们在节目中有提到的那位 IT 高手，就是这个布莱克，他的这个发现之外呢，这个 Dominion 公司内部的员工呢，已经有人开始实名的站出来公开揭露这个大选舞弊的黑幕呢，而且还不止一个的。就在前天，也就是11月11号，一位名字叫做梅丽莎·卡农的这个 Dominion 公司的员工，他在接受福克斯著名的主持人叫做卢道伯的，在接受这个采访的时候，他就披露他在大选计票期间呢，是被派往底特律市，是为计票过程去提供技术支持的。那么结果呢，他在底特律的这个计票现场是亲眼目睹有大量的投票站的工作人员重复的扫描同一张选票至少是4到5次，他还看到有选举的工作人员填写的选票在选票的签字上面作假等等。但当卡隆向这个 Dominion 公司的老板叫做尼克伊科洛马斯基他去举报这件事情的时候，对方却回答他说，我们的工作并不是去审查投票站的工作人员的行为，而是辅助 IT 的技术。那么就在同一天呢，纽约的前市长 Giuliani 他在接受这个媒体采访的时候也透露说，川普团队呢已经获得了一份来自 Dominion 公司的这个员工的证词，他就揭露在11月6号的晚上，请大家要注意，这已经是大选日的3天之后了，这个时间。那么这位员工啊，他就发现为了要追上这个川普选票的领先优势， Dominion 系统中竟有高达100,000张的选票被直接的从这个 Dominion 软件的后门全部都计算判给了拜登。这个 Giuliani 他在当时还强调说啊，就是这个人他不仅仅是一个吹哨人，他而且是一位证人，因为他的这个证词已经全部都写到密歇根州的那个法律诉讼里面去了。所以呢，我们现在来简单的总结一下，就可以看到 Dominion 这家公司的问题，它显然不是一夜之间冒出来的，对吧？他们的问题可能是已经存在了很长的时间了。刚才啊，我们有提到，就是川普的律师辛尼·鲍威尔，他就毫不客气地指出说，民主党利用这个系统来实施欺诈，不但偷共和党的选票，他也从其他的民主党的候选人那里去偷票。他甚至认为民主党的那个伯尼·桑德斯在2016年输给了希拉里，没有当上总统的候选人，很可能就是这样的方式被党内算计的。那么这个辛尼·鲍威尔他这个说法究竟有没有一点根据呢？我个人觉得他是有根据的，因为民主党的内部的自己人就有出来爆料这种偷票的黑幕的，而且这个爆料的人呢，他还不是一个一般的人，他是民主党籍的前伊利诺伊州州长罗德·布拉戈耶维奇。就是这个布拉戈耶维奇，他在接受 Newsmax 的采访的时候呢，他就非常直接地说，选票造假在民主党的城市是历史悠久了，甚至是被他们视为值得荣耀的一种传统，大家都知道有很多人参与其中，他呢想要整治这件事情，结果呢反倒被他们给整下来了，他说那里是大规模的系统性的作弊。所以啊，这个话题讨论到这里呢，这个 Dominion 公司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来头，我想朋友们应该是都比较清楚了。如果不是因为他们掌控着这么一套系统，民主党怎么可能能够顺利的实施百万级别的选票的造假？有很多朋友啊，对这次大选曝光出来的这个舞弊现象的猖獗啊，都感到非常的震惊，对吧？甚至是觉得有点匪夷所思，难以相信的。就是觉得他们怎么可能这样的肆无忌惮，甚至到了一种非常低级的、非常赤裸裸的程度。其实这背后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这样干呢，已经有很长的时间了。正是因为过去多次的作案从未被追究过，才导致他们的胆子是越来越大，行事呢也就越来越没有顾忌。我们此前曾经有和大家讨论过，就是民主党在这一次的这个选举中，他表现出来一种完全是像梭哈式的这种豪赌，就是因为川普的这个领先优势太大，他们不进行一个舞弊的总动员，他根本就不可能得手。那么在现实情况中，大家可能也看到了， 就是这一次的舞弊呢，它实际上是以这个计票软件的大规模偷票为第一手段的。邮寄选票它反倒只是替补队员，他们可能原本以为靠这个就是系统的作弊，他就能够神不知鬼不觉的做掉川普。但是呢，川普的领先优势之大超出了他们的预计，所以他们才不得不在这个午夜的时分临时停止计票，好有时间呢去调配大批的这个邮寄选票来填补这个缺口。好的，接下来呢，我们还要讨论两条就是在昨天看到的比较重要的川普阵营的消息，我们在这里呢也一并的和大家说一说。一条呢是川普的团队在最关键的宾州战役中呢取得了一个首胜，就是宾州的最高法院在昨天裁定，该州的州务卿名字叫做凯西·伯克瓦尔的，他无权在选举日前的两天更改邮寄选票的截止日期。那么法院呢已经下令该州不得对那些需要提供身份证明但在11月9号之前未能提供证明的选民的选票进行统计。这段话可能大家听起来会觉得比较绕口是吧，可能也不太明白它的意思。其实这个案情很简单，它的来由呢是这样的，就是根据宾州的法律规定呢，这个选民必须在11月9号之前处理有关缺失身份证明文件的问题。但是呢，这个民主党籍的州务卿就是伯克瓦尔，他在选举日的前两天，也就是在11月1号的时候，就擅自的发布了一份意见指导书，允许直到11月12号都可以提供选民的身份证明文件。这个动作实际上是等于把这个截止日期又往后延长了三天的时间。那么这个行为呢，它毫无疑问是等于是在行政官员在代替议会进行立法的工作了，它当然是违法的。所以呢，川普团队就因此把它告上法庭，并且在昨天呢取得了胜诉。就是这个案子呢，它并不是什么大案，但是这个判决对川普团队来说是很好的迹象。因为它至少代表了两层含义，第一，有一部分非法的选票呢将被阻挡在这个计票范围之外了；第二呢，这个判决它将会成为一个判例，它对以后类似的判决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都知道啊，这个川普团队在宾州最关键的另外一项诉讼，是这个宾州的高等法院对邮寄选票可以延迟三天的这个裁决。那么这个裁决其实它的性质与伯克瓦尔是一样的，它都是越权干涉了议会的立法权，也就是说它违反了那个三权分立的原则。只不过呢，宾州高院呢是以司法来干涉立法，而伯克瓦尔呢是以行政来干涉立法。那么现在这个宾州高院干涉立法的案子呢，它还在进行之中，一旦川普在这个案子中获胜，那么11月3号晚上8点以后送到的所有的邮寄选票都将一概作废，那么宾州就将几乎肯定被川普拿下了。这个就是我们昨天讨论过的宾州在川普战略中的重要性的所在。好的，第二个重大的消息呢，是川普总统在昨天他又签署了一项行政令，就是禁止美国向中共的军方持有及控制的中国公司投资。那么根据这项禁令呢，从2021年也就是明年的1月11号起，美国的投资者呢都就将不能够购买31家中国公司的股票了。那么这31家公司呢，在今年早些的时候是被美国国防部指定为中共军方支持的企业。那么这31家公司它都包括了哪些企业呢？有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华为、海康威视、中国航空工业集团、中国铁道建筑集团、中国船舶重工集团以及熊猫电子集团等等等等。所以我们就光是看看这份名单就知道这项禁令对中共的打击究竟有多大了。川普呢，在当前这个大选尘埃未定的背景之下突然的推出这个重磅的政策，他当然是备受关注的。如果我们从一个单纯的禁令内容的本身来看待它， 那么这个可以说是美国政府促使美国的金融市场与中共脱钩的首个重大的举措。那么也就是说，这就等于切断了这31家中共军方背景的企业的输血的管道，也可以说是在进一步的去成全习近平要的那个自力更生、发展内循环的他的那个愿望。那么中共对此的感受有多么的痛苦呢？我们看看北京的反应就知道了。在今天啊，中共的外交部立马就发表了一份声明，向拜登和哈里斯表示祝贺了。这个多少呢，有一点以牙还牙的意思，对吧？只不过呢，他们这份祝贺呢，显得是比较鸡贼。不但习近平他本人仍然是保持沉默，即便是外交部这么一个低级别的祝贺呢，他仍然没有敢直接的提这个拜登是当选总统这四个字。而且呢，他同时还是保留了那个我们理解美国大选的结果会按照美国的法律和程序做出确定这么一个尾巴。好的，刚才我们有提到了大选的这个背景，那么这项禁令它恐怕就不单纯是为了脱钩而脱钩了。最起码这个禁令在下一任美国总统宣誓就职之前它就会生效，那么这本身就有一种强烈的约束的意味在里面了，对吧？我们从一方面讲啊，这个拜登自立为王以后，部分美国的盟国呢都先后有跟进去祝贺拜登，那么这种迹象呢，它显示出来一些过去它本来就比较亲共的欧盟的成员，他们已经有一点按捺不住了，在蠢蠢欲动，他们都在指望着拜登上台以后呢，可以继续回到过去与中共勾兑，大家一起闷声发大财的那个快乐的时光。那么川普的这道禁令呢，可以说就是给他们当头浇下了一盆冷水，他有效地制约了部分盟国与拜登里应外合地来改变美国的政策走向。这个当然可以说是一种未雨绸缪之举。虽然川普他握有大量民主党舞弊的证据，但是在最终的这个司法判决彻底的盖棺论定之前呢，他做好一个最坏的打算是很正常的。那么这道禁令呢，他不但是提前给拜登戴上了紧箍咒，他也是含蓄的在警告几个目光短浅的盟友，你们不要看错了方向。那么从另外一方面讲呢，这个也可以说是在万一的情况之下，给拜登可能出卖美国的利益大幅度的拉高了他的门槛与成本。你不是宣称自己与中共没有勾兑吗？那么现在很多的媒体不都是在开始渲染你对中共会更加的强硬吗？那我们就看一看，你如果说一上台你就废除这道禁令，你不就等于不打自招自动现行了吗？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蓬佩奥关于这个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这个讲话，可以说也是给拜登当头浇下了一盆冰水。当然这个问题呢，我知道也是大家都比较关注的话题了，我会在今天晚上就是热点互动的节目中来参与讨论蓬佩奥的这个重要的讲话，欢迎大家继续观看。好的，今天呢我们就暂时的讨论到这里了，谢谢各位朋友，也欢迎新来的朋友呢订阅点赞并且留言转发，我们下次再见。